才忘记 unmute，呀、好的，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感恩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借着诗篇23篇，我们能够更加经历蒙恩。那我相信诗篇23篇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很熟悉的。其实诗篇23篇是一个真正的见证神确实的应许，也更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的一个奇迹。在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然后不单我们能够朗诵而已，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帮助。他帮助过很多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接着诗篇23篇，给大家一个祝福，也给大家一个提醒。那是根据很多的观察还有统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能够真正的呀，接着或者他懂了诗篇23篇，就能够在他的生活上，呀，真正的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诗篇23篇不过是一个很美的文学，他们可以朗读，可以朗诵，他们知道圣经的知识，但是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一种知识，所以当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在面对打击、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也不能够经历到诗篇23篇大卫所说的话。其实，弟兄姐妹，诗篇23篇是神大有能力的应许，还有让我们可以经历的。那我们也从大卫的生平，我们知道他的生命跟生活在无数次的死亡边缘里面，他经历了奇妙的绝境的逢生，每一次的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就把生命的结论呀写出来。那这确实是神的应许，也确实是他自己的经历。弟兄姐妹，感恩节，我要用这段诗篇23篇来祝福大家。那这篇诗篇23篇刚才已经读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好，那很多人都知道，呀，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什么意思？呀，我必不缺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当问题困难来的时候，他未必真正的能够灵魂苏醒，能够有能力。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大卫写了这一个很美的诗篇，是他一生的经历。那弟兄姐妹，我把这个诗篇23篇稍微把它，接着刚才我们读，我用诗篇23篇做了一个题目，就是选择为主民走义路的结果，必得更丰盛的生命与祝福。选择为族民走义路的结果，必得更丰盛的生命与祝福。当我们再把这六节的经文，把它再清楚的看到，很多人只有强调到神怎么样祝福我们，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讲说， 我要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一句话，所以它的主题就是为着主的名。如果我们愿意选择这条路的话，那这条路不是说我信耶稣，我洗礼了就好了。OK，很多人没有真正的经历到，所以我们来思想OK，那什么叫做走义路呢？诗篇说，为自己的名、主的名走义路。什么是义呢？OK，那今天在很多的异端教导当中，我们都听到很多的教导，注重恩典神学、成功神学，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信耶稣，你洗礼了，你就是个义人了，我听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就是义人，不需要再认罪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已经成就了，我们的罪被他洗净了，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被洗清。所以你为什么要认罪呢？你是个义人，你要享受神给你的恩典，等等等等的。OK，那到底？他们的这个教导跟圣经的教导然后他们就很错误的把保罗的因信称义就讲到这件事情上。你看保罗说不需要做什么，那其实真正的我们从圣经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20节，这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似乎好像有一种义跟义的比较。你的义若不胜过他们法利赛人文士的义，你就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刚才我说了很多这些。其实他们的错误，他说因信称义，那个好像就是说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得到了义的名分，但是我们如果活不出来，我们其实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不讲这些，就说你洗礼了，你信耶稣，你承认，你就得到义了，你就是有义，所以耶稣的宝血就遮盖你，你犯罪也没问题。OK，这些都是错误的讲法。耶稣讲了，你的义要胜过他们。这里讲的义是一个活的，是生活出来，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来的。OK，不单是一种名分而已。OK，然后在第6章31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讲了，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天父知道。33节很重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OK，他的国和他的义，上面讲到你们的义，那我们先要了解诗篇23篇。我们先把义的定义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大卫在讲的事情。好，什么是神的国和义呢？先讲国，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称为国家最少有4个条件：第一就是君王或者掌权者；第二要有权柄跟能力。有军警执行法律，还有保护他们。第三，一定要国土有一个 territory，有区域然后呢，有愿意顺服的人民。这四件事情是一个国家的组合。好了，这样的话，耶稣在路加17章20节说，21节说，看哪。 不是说看哪、啊、在这里，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或者说在你们中间了。OK，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如果按照刚才所说的呀，这一句话，这个国有四个要求。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就是有人民了。OK，神的权柄和能力，那是第二个所谓的权柄。然后呢，承认我们的君王、掌权者是天父，呀，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了。那我们就活出义，神的属性。当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神自己会执行他的职责，保守看顾我们。OK，所以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念的主导文吗？很可惜，许多的基督徒把主导文当作是一样念经。OK，有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念主导文，赶鬼的时候念主导文，以为这个是耶稣教导就一定很灵了。其实弟兄姐妹，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里面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看见下面这几件重要的事情，从一到第四，就是讲到一个国家有君王，天父是我的阿爸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有阿爸父，然后呢，我是一个顺服的子民，因为我愿意尊你的名为圣。第三点，愿你的国降临，我就是你的国土了。OK，我们向神宣告，告诉自己，也向魔鬼宣告。第四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表示说我是一个顺服、遵行神国真理的一个子民。一到第四，就等于是我进入了神的国。这个主导文不是拿来念而已，乃是让我们真正的承认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一个顺服的子民。我这个人，我的心，就是神国度掌权在我这里，我也要顺服他。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当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然后神的国在我的心里，我就可以活出义来。义是什么呢？是神属性的其中一点。因此，下面第五，呀，我日用的饮食。上帝的公义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是我要行道，我要守律法，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是我知道我自己有限，我要依靠神。这样的总结，最后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个主导文，耶稣也要门徒很清楚，以及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进入神的国，我们不是单单在念经，呀。好了，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诗篇23篇，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知道，原来大卫他把诗篇23篇写了以后，也是我刚才前面讲。对一些基督徒，我们都认识，如果上帝是我的牧者，不缺乏。但是为什么当攻击来了、打击来了，我们是甚至有的人没办法，还要精神分裂，还放不下、交托不了呢？因为我们不认识呀。其实，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们常常会走过死荫的幽谷。那在大卫写这个十亿的幽谷，在这个中东耶路撒冷那一带是有一个地方是叫做Shadow of Death，就是死荫的地方。那边的太阳要正中的时候，因为左右的山谷呀都是很多的山，那路在中间， 只有在太阳正中的时候才照到那边，过了以后呢，就阴影了，而且在那边有很多的威胁。那大卫他不但在带牧羊的时候经过，后来他逃难，因为他儿子亚沙龙要造反的时候，他也经过这条路，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写了这些。但是弟兄姐妹，在他写的这段23篇的时候，我们等一下继续来看。那当我们认识了这个意义的意义的时候，我想就更容易来帮助我们呀，活出意义。因为圣经的真理不是让你知道而已，如果你不把它活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就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耶稣教导这个主导文，也要刚才讲了，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很肯定知道我们是神的国民，然后呢，活出义来，神的属性。那义是神属性当中的其中一个。OK，那我们来看，比如说，我就不念这段经文，我做了总结，在马太福音第7章19节，耶稣说：“凡不结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时候有人说：“我奉你的名赶鬼等等。”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OK，从这一段来讲，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就是凭做果子呀，就认出我们来，弟兄姐妹，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怎么样的生活。小鸭子看到水塘，它就很高兴，就去游泳了。小鸡看到水，它不怕，不敢去。它在哪里？它只有在陆地上，在那边咚咚因为它的生活反映出它的生命是什么。耶稣说：“好果子就认出他，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OK，然后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5章，呀，这里面我也不把它念了。OK，等一下我做总结。耶稣讲到呀，我们要在主里面才能够结果子。那第15章6到16节这一段，呀，还有呢，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2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再加上罗马书，保罗也在提到，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OK，我们必须有果子。然后呢，回到马太福音刚才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他们，你们就不能够进天国。耶稣在讲到呀，一个活出义，就是有果子，不是单单有名分。什么叫有名分呢？你可以挂一个牌，这个牌写 "I am a Christian"，我是基督徒，在你的家里走来走去。但如果你还是跟家人吵架，你发脾气，把东西丢，讲粗话，你的家里人看着你说，你挂牌有什么用？名分有什么用？弟兄姐妹，上帝看我们已经不再是个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从神的角度，他知道，但是我们自己怎么知道呢？除非我的生命有了改变，被圣灵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了。弟兄姐妹，从这段我们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说看到果子，第一就认出；第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第三，藏在主里面的就结果子。多结果子就荣耀父，就是门徒；第五，遵守命令的就在爱里面；第六，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派你去结果子。”那总结的话，活出义。义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复得到荣耀，是主的门徒。 OK， 那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彼得也这样讲哦，不但是这样，彼得也说了，刚才我们看了保罗讲，主耶稣讲，彼得说呀，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提醒我们，你不是告诉人家信耶稣上帝就祝福你，信耶稣多好，不是，你要告诉人家，当我信了耶稣，我的生命怎么样从黑暗入奇妙光明，我改变的这个美德，告诉别人，上帝的能力改变了你我，改变了别人。弟兄姐妹，彼得强调也是义的名分，但是要活出来。在这里他就提到祭司了，我们有没有做祷告呢？基督徒你跟我，我们是祭司，祭司的本分是祷告。 OK， 好，那保罗刚才讲了，上面讲到果子，然后呢他也提到我们，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劝你们要为万人祷告，第一要为万人，然后呢和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这保罗也提到，这都是祭司的本分。 OK， 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现在稍微了解，当大卫提到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义路的时候，为主的名走义路，神会让我们怎么意思？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活出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生命就会连接在一起。 OK， 好，那刚才讲了，这个保罗也提了。 OK， 然后呢旧约弥迦书也特别强调，不是要我们他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吗？或者不是这个，他说什么呢？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也是讲到同行，行出来，活出来。 OK， 那我们讲了这样，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从大卫的生平，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生活的经历。那这里我们经文不读了，我只要让你知道这个我从这里拿的。那撒母耳先知要到这个大卫的父亲那边耶西，他的六个哥哥都经过他的面前，神说不是他们。最后呢撒母耳就问耶西，大卫的父亲，你的儿子都是这些吗？他说哦，还有一个。所以后来撒母耳说把他叫来，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就不作息不吃饭。 OK， 后来大卫就来了，撒母耳一看见大卫就告他，在他的哥哥的面前把他高了。 OK， 读了这段经文，我要问大家，大卫他敬畏神蒙神喜悦，是在他被高之前还是在被高之后？ OK， 那你可以回答。 OK， 那其实他是在被高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扫罗王讲他的经验，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扫罗王不让他去以哥利亚打仗，面对哥利亚，大卫就告诉扫罗，他说我在牧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狮子有熊， OK， 我同样的就把他们击败了。 OK， 他说呀，你的仆人第36节能够打死熊跟这些，和 何况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呢？他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阵，他侮辱上帝的军队。OK，他说，大卫说37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就必救我脱离腓力斯人的手。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在还没有被膏之前，他就已经是敬畏神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被神来膏，在他牧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学习敬畏神、依靠神，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起点。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敬畏等候神。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当大卫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就听到歌利亚40天在挑战以色列人，在侮辱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一个军人敢出来跟他一对一的打。OK，所以他在侮辱。当大卫听到这个时候，大卫就说：“竟敢有人侮辱我们的神，向神永生神的军队骂阵。”OK，好了。大卫讲了这个，大卫听到人家辱骂耶和华的反应，弟兄姐妹，今天是否也是我们的反应？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诗篇看到诗篇23篇，我们要神的能力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行出义来呢？很多基督徒只有知道诗篇，但是没有行出义来。我们看到大卫，就从他牧养的时候，他就已经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就是已经结合起来，行在神的义的道路上。大卫他听到人家辱骂耶和华，他的反应是，他就要回应。弟兄姐妹，今天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对耶和华的事工完全毫无反应。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现在目前的情况，美国的选举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啊，大概就在11月3号那天早上，我们印尼教会的长老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要跟我有一个 Zoom，早上我要洛杉矶早上3点起来，他们那边晚上7点。7点，我们有一个fellowship 聚会，他们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希望你们为美国来祷告。他们就问我，牧师，到底你爱中国呢，还是爱美国？那我在洛杉矶，我们洛杉矶很多华人也是在面对选举的时候，有的说川普总统不好，因为他跟中国大陆这个贸易战啊相打啊，我们是中国人啊。同样的，印尼的华侨也是有很多为了这些事情，他们就问我，我就告诉他们，中国是骨肉之亲，我不希望看到中国跟美国打起来。但是我说我现在在美国，我说我看见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critical 非常紧要的关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对这个选举的结果就随便啦，哪一个都好，以后再讲。不是的，弟兄姐妹，求我不是要夸自己呀，我告诉你，我一个礼拜午餐有进食3天3次，有时候2、3次，我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直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呀，这个世界上唯一灯塔，现在是美国。整个欧洲已经变成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你说他共产主义啊，他们不承认，但是他说是社会主义，OK，就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只有剩下两股的势力。回教，OK， 一股大势力，另外一股就是无神论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如果美国这个灯塔的灯熄掉了，呀，被民主党拿掉了 ，OK？ 如果神允许这一次，我没话讲，我们只有以后就要流泪，因为我们看作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在道德的沦落当中，因为下一代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说我要信变，父母亲不给他的话，他就告诉政府，政府就会把孩子拿去给他做性变的手术，政府出钱。堕胎，有人说哦，Trump 总统那个时候，把这个墨西哥边境的小孩跟父母亲把他隔离掉，还好那天，当 Trump 总统跟这个 Biden 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 ，Trump 就问他，那个铁笼不是我们做的，他说，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人家看到这个孩子，但是真正的差不多有6000多万的 baby 在胎儿就这样的被堕胎，政府付了钱，单单在黑人就有2300多万的 baby 就这样的被堕胎掉，这些生命他们看不到。有人说我不喜欢川普 ，OK， 我们不是喜欢不喜欢，我们不是嫌一个长老，不是嫌执事。OK， 现在也过了，现在不是在为谁做总统，现在是为着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一个公平，这个公义的彰显。如果真的是有舞弊欺骗的话，我们求神自己带领。那我说了，这个世界的舞台，如果是让民主党拿的话，世界就讲了很久的一句话，这个是大同的世界。OK。这个世界，基督教已经变成后基督教时期了 ，post-Christianity 了。基督教已经没有在舞台了，世界的舞台剩下回教，剩跟无神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自己来继续让这盏灯塔，美国继续的能够让世界看到 ，In God We Trust。弟兄姐妹，那讲到这里，我也想到 Dallas 教会，因为当你们开始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就好像一个 baby 诞生了。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参与在这个 Dallas 福音教会诞生的弟兄姐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本分，就好像你生了婴孩，你不管他，让这个孩子自生自灭吗？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今天我为要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盼望所有参加过 Dallas 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参与这个 baby 的诞生。这个 baby 是你们一同诞生的，你们要守住你们的本分，做一个好的父母，继续的让这个福音教会能够往前走，而不是说我不喜欢就好了。我常常也讲，在今天疫情的攻击之下，我们不到教会去，很多人就变成懒散了。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哦，我打电话跟他们的我的一些弟兄姐妹，他说我有啊，我说请你不要懒散，因为如果不是疫情，你要半个小时之前、一个小时之前预备好开车到教会。现在上帝给你跟优待了，你只有穿着比加马，你的睡衣，你可以坐在家里。为什么？你说哦，他说我可以上这个网站听这个牧师讲道，听那个牧师讲。我说这不是这样，你要听这些讲道可以。你以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早上晚上都可以听，但是你要归属委身在一个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如果连这些事情你做不到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义来呢？我们不过是一个懒散的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 Dallas 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告诉那些曾经一同参与诞生这个教会的，你们过去跟 皇弟兄很好，他不在了，你们就走了吗？耶稣问门徒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是什么？可能是以往，可能是船，可能是死党好朋友。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达拉斯福音教会，求神兴起我们曾经参与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尽这个神给我们5000、2000或者1000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尽自己的本分去做我们当做的事，不然的话，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哦，我听别人讲道，我一样，那是自私的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大卫他听到神的名被羞辱，他的反应，他站出来，请弟兄姐妹为达拉斯福音教会站出来，也为现在美国正在面对的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祷告。因为我们 不要看到世界的舞台称基督徒基督教成为 post-Christianity 过期的了，已经没有了，世界舞台剩下无神社会主义跟回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刚刚法国杀了人， OK， 你们都听到呀。印尼我就收到印尼他们的一个回教室里面的讲员在讲台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哦，你们知道吗，在法国有一个老师，他把我们的先知这样子，他说一个年轻人就拿了刀把他头砍下来，这是我们的英雄，他说他要侮辱我们，我们的英雄站出来。你知道他这样讲，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用这种方法来维护我们的基督教，但是在印尼我听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太过马虎了，弟兄姐妹，太过不负责任。所以今天美国的教会，神在摇动我们，我们要起来。我们现在已经世界剩下美国，只有这个国家总统或者人敢说 In God we trust， 拿着圣经人家还在骂他。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 OK，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那这里讲到扫罗常常会发疯，所以要大卫替他弹琴，但是好几次他就用枪要钉死他。 OK， 不但这样，扫罗答应了大卫要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他，但是时间到了，19节说他就把他女儿给了别人。大卫常常面对这样生活上面对的充满危险困难压力，但是他依靠神，有神与他同在。你看到这段经文写什么？14节18章，大卫做事无不精明，神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压力打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 stress， 为什么我们精神分裂，为什么我们走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选择要活在神的道理的里面，相信神，进入神的国度，活出义来。好，第四，然后呢，那后来我们知道大卫就到处躲藏，因为扫罗要杀他，甚至他要装疯。你可以想象吗？他要装疯要装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弟兄姐妹，换成我们，我们会不会恨死扫罗呢？ OK， 但是感谢主，大卫不是，他有机会杀扫罗，他不杀。他怎么样讲呢？大卫对他的手下说，今日你们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他告诉扫罗，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生命就有生活。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什么，就反映出你的生活是什么。好，他敬畏神，他不杀扫罗，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困难， 换做我们就杀掉他就好了，我可以做王了，OK？没有人再追赶我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做，然后呢，他这样做，OK？他不杀扫罗，扫罗对他好吗？扫罗是反复无常的人，讲了话以后就反复了，而且呢，把他的女儿，已经嫁给大卫的妻子，把他给了别人做妻子。你想这样的岳父，OK？大卫后悔吗，弟兄姐妹？换成我们，我们一定后悔。但是大卫不后悔，不但后悔，他第二次有机会杀扫罗，他也不杀他。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在想，大卫的生平，他的生活，真的是一个能屈能伸，但是他在神里面，他就抓住神。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他相信神，相信到一个程度，神会替他安排。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虽然他被追杀，他要逃跑，他不过尽他自己的本分，但是他相信我的死我的活在神的手中，他就安心睡觉了，所以他的灵魂可以苏醒。弟兄姐妹，他大卫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对他的手下说，他如果扫罗被耶和华击打，是时期到了，或是处于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 always 看到上帝，每一次他看到扫罗要杀，但是他看到有上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敬畏神走义路的人他的选择，他敬畏神，所以他不后悔，他信赖等候神。我刚才说了，神是他的牧者，要生要死神决定，他自己不过是做顺服的工作，就好像羊一样，如果牧羊人不出去找不到东西吃，那羊也不会 complain， 羊就安静在那边，没车就没车吧， OK， 三天没的车就没车啦，羊也这样安静的但是羊相信他的牧人。好，我们再看那大卫不杀扫罗，反而扫罗继续的追杀他，他第二次还要再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你看见吗？换成我们早就失望后悔了， OK。大卫他没有所谓的失望跟后悔，因为他知道牧羊人在带他走，如果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会负责任的，他的本分就是继续的努力跟随等候神。弟兄姐妹，如果这些我们可以学到的话，诗篇23篇最大的恩典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刚才讲了，诗篇23篇不是它的字很美，不是你懂跟不懂，乃是你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结吗？就好像我把我的插头插在电源里面，我的灯就亮了，如果我有插头不把它插在电源，房间暗了，冰箱没不冷，冷气机也不冷了，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把它插在插头上，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为神选择走义路的后果，结果一定是丰盛，大有能力的。后来，大卫他们老婆跟孩子就被人家掳去了，被亚玛利人掳去了。哇，当大卫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就大哭了，因为老婆孩子被人抓了，怎么办？甚至大卫自己的手下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哎呀，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什么呢？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虽然大卫哭到没有声音，没有力气了，但是他依靠他的神，心里坚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悲伤可以发泄，但是请你记得，发泄之后总结一句话：神啊，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活我感谢你。我现在的我的本分，我就是跟着你。阿们，弟兄姐妹，这样呢就不再有烦恼了。OK， 那耶稣说，不要为生活忧愁，不要为吃忧虑，穿什么忧虑，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没有父的，没有天父的，你们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了，所以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就加给你了。为什么？你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就跟这个插头插在电源里面，你的生命就有电力了，弟兄姐妹，你就好像汽车一样可以跑动了。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再讲一次，不是你认识，不是你能够背这段的经文，乃是你能够信得过神。 OK， 那我们看了、yeah？但是然后呢，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祷告神，这就是一个大卫给我们看见的。第八节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每一次我们看见大卫都是问上帝，要打仗问上帝，要做事情问，我追赶敌军追得上吗？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而且救得回来。感谢主。弟兄姐妹，等候耶和华就必重新得力。 OK， 好了，真的这是祸不单行，人是软弱，但是敬畏等候神就有依靠，心理坚固，得胜有余了。好了，后来我们看到大卫也在问上帝，他说，我上犹大去可以吗？上帝说，去吧。后来他就在犹大，他们就告他做了犹大家的王，在那边他做了王7年6个月。好了，后来我们知道，还是同样的，然后呢，到了夏母耳记下，大卫没有自己用方法要去做以色列的王，等了7年之后，他30岁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来要以大卫也做他们的王，所以大卫就登基，30岁的时候他就在做了以色列的王33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义人，这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跟着牧羊人走，他就会领我到、这个青草地上可以安歇的水边。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我们知道下面后来神就大大的祝福大卫了， OK， 他就得胜了。 OK， 好，义人得胜要小心。撒母耳记下是一章，大卫就犯了奸淫罪，也杀了人。 OK， 好了，我们要谨慎。大卫在拿单先知面前他就认罪，神赦免了大卫。 OK， 义人也会犯罪，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呢，一个义人犯罪呢，他必会认罪悔改。我们看到大卫杀了一个人，他的后果，他就死了4个儿子。 OK，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OK， 一个婴孩，然后呢，他的儿子安论被亚沙伦杀了，亚沙伦后来反叛也死了，最后呢，亚多利亚又要篡位，要夺这个夺位，也夺所罗门的位，后来也被我们看圣经，后来其实已经可以安息无事了，但是后来他又搞事，最后就被所罗门杀了。所以弟兄姐妹，犯罪的后果 神的刑罚，神对罪的可恶，不是好像今天这些讲恩典、讲成功神学，把上帝好像改变了性格一样。上帝还是恨恶罪，上帝只对罪从来不会放过。但是我们感谢神，以赛亚说，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医治，耶稣代替了我们，成为代替我们被压伤，成为赎罪祭。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认罪，神是信实公义的，赦免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谨慎，要小心，但是我们犯了罪，我们要悔改，上帝是赦免我们，但是不可以因为恩典多可以继续犯罪。 OK，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然后呢，这就是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得到了义的位分。神看我们在耶稣宝血遮盖之下，因为我们宣告，我们相信他，我们得到了这个位分。但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没有活出悔改的生命的话，生活的话，我们不过在骗自己。上帝知道我们没有悔改， OK， 所以我们要选择活出义的生活来。后来我们知道亚撒龙死了，还有接着这个示巴也反叛了，哇，大卫经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的结论，大卫从做牧羊人的时候就信靠神了，他的生命就活出义来。 OK， 所以大卫告诉我们他的秘密。大卫常常走过死荫的幽谷，从年轻到老都面对很多的打击、苦难、失败，为何他灵魂还可以苏醒呢？因为他不怕遭害，他知道他不怕遭害，他跟着牧人走就不怕遭害。无论怎么样的危机、怎么样的危险，有牧人在他就平安了。他深深的相信，选择走义路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信实与神迹。然后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讲过这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大卫知道他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因为敬畏神，神高了他，神就负责任。弟兄姐妹，你跟我，神拣选，耶稣说，我拣选你们，要你们结果子，耶稣必负责任。在你的生活上，我的生命当中，无论怎么样的问题，神就必定带领。自己的本分还是要敬畏、信靠、顺服，就是死就死吧，反正已经赚到了。大卫走过的都是他赚到的，所以他还什么怕？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怕这个怕那个，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连神都不相信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经历到诗篇二十三篇的祝福。下面说，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弟兄姐妹，大卫知道，当他犯罪，当他跌倒，他认罪，他顺服神，神的管教、神的带领，他都顺服。他知道一件事情，神不会撇下他。OK。这是他一生里面的底线，是神用油膏了他的头，他就必定会福杯满溢。你信得过吗？如果你信，你就要走义路，在敌人面前 神就为他摆设宴席，因为他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没有敌人呢？到他老的时候，他孩子造反，造反以后别人又造反，他知道人生当中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虽然这样，上帝为他摆设宴席，他就尽情的吃。为什么？因为牧羊人耶和华天父就在他旁边。OK，这就是他的信心。好，所以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愿意选择跟随神，呀，为神的名走义路，就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弟兄姐妹。当他选择跟随神的时候，走义路的时候，一生一世就有恩惠慈爱。那因此，他选择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今天有很多的人，神祝福了他，在贫穷的时候，他很辛苦啊，夫妻还是很恩爱。一起劳苦背重担，一起相亲相爱，发了财，钱多了，丈夫有爱人，太太有情夫，哎呀，最后家就变成不是个家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恩典当中堕落了。OK，很多人他在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大卫他选择。必须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的跟随主。耶稣说：“住在主里面，就结果子，就活出义来，就必蒙福，也必经历神迹。经历神迹的人，是在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想到的时候，神做的事叫做神迹。”如果我们一直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手段，最后我们一生人都没看到神迹。只有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的手让彰显给我们看到神迹。这就是诗篇23篇大卫所说的呀，我就能够经历了这一切。巴不得这把诗篇23篇可以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听完这个的时候，那我想到大家都知道，其实感恩节的起源啊，很快的讲一下，也是为着耶和华的名走义路。为什么？五月花，1620年从英国出来，就是为了要脱离呀那些。这个强制性的宗教约束，他们要回到圣经，所以他们来了。我们都知道五月花，那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Squanto，这个是印第安人。他在13岁的时候，1605年的时候就被人家抓起来，卖到英国去要做奴隶。后来被一个神父和牧师救了。教他学英文，成了基督徒。1619年，他说他要回到美洲传福音。请大家注意，1619年他回美洲，1620年五月花就从英国走了，到美洲来了。好了，当他来到了以后，他就成为。这些五月花第一批新教徒的翻译员，在美洲帮助他们跟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个沟通，也教导了这一批五月花的人，他们怎么样得到好收成。所以感恩节后来就在1621年第一次的感恩节，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在。这些清教徒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天父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个 Squanto，让他因祸得福，会讲英文，回到美洲。所以弟兄姐妹，那最后我用这一个来结束。1777年的时候，在费城， 呀，英国的将军占领了费城，这个美国的议会就分散了，就大家逃难了，离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英国的军跟这个George Washington 带领的军，他们就在费城，在这个伏击谷Valley of Fox 那边，就在那边扎营了。OK，那在这个冬天寒冷的费城，这个当时在费城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是拥护这个英国的英王，所以他们这些人称为是保王派，拥护革命的是革命派。那这些保王派，他们很多都是一些的农场的场主，一些的磨坊的坊主呀。那他们是很有钱的，这些士兵啊，George Washington，他们当时还没有所谓的联邦政府，所以每一州只有13州，他们的那个军队、他们的士兵的这些的军费是由各州自己来供养他们。钱来慢了，而且当时因为美国曾独立了，所以美国自己印了钞票，这些人就信不过纸的钞票，他们还喜欢英镑，OK，他们要用英镑。那在这种情况里面，美军呢，华盛顿的军人，他们就要买东西，农民这些农场主不卖给他们，因为不要这个纸钱，因为国会已经这个被赶上了，这个费城被占领了，被英军占领了，所以当时他们又缺乏药，又缺乏粮食，饿得半死呀！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很多人又有天花病等等，很多的士兵饿得看不住就跑掉了。所以George Washington 在这样的缺乏困难里面，真的面对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弟兄姐妹，在这种毫无去路的时候，George Washington 常常就是一个人骑着他的白马，进到森林里面，在那个寒冷的雪地上，跪在地上，那边祷告。他就差不多每一天就在这个森林里面没有人的地方，他跪在那边求上帝，他告诉上帝他所面对的事情。神啊，求你保守！神啊，求你为我们开路，没有其他的路，因为这些农场的场主不卖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又不敢去抢，又不敢杀他们，因为革命，他们是美国人。OK，在这样的困难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农场的场主，他是一个保卫英国王的这个人。他不是革命的，他很死硬派的，坚定保护英国的这个党的人。他就在森林在走的时候在打猎，然后他就听到有声音在那边讲话，他就停下来，他以为是动物，他就慢慢的去靠近，慢慢的走，慢慢的靠近。George Washington 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他就把美国的事情，把军情的问题告诉了上帝，而这一个房主这一个农场的场主，走到旁边就听到 George Washington 将军的祷告。当他听到这个祷告之后，他的心受到非常大的感动，他的心，他就流下了眼泪，然后他就慢慢的退缩，然后呢，回到他的农场里面。他告诉了他的妻子，他也告诉了他的村里面的人。弟兄姐妹，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的心就受了感动，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把他们磨了的这些麦子， 他们的面包、他们的谷种啊，就带出来，有的卖，有的送给这些 George Washington 的军队。所以这个冬天，感谢上帝，他们就可以这样的，神的恩典就度过了这个冬天。而且当他们要离开 Fox Valley 的时候，很多的农民他们也参军，也参加了这个革命的队伍。弟兄姐妹，这就是走义路，在神的面前，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毫无去路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你大卫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牧人，我现在做了王，也是因为神的恩典，王要，神要把他拿去就拿去吧。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有这样选择走义路的生命的话，你就能够经历到23篇的祝福了。但愿这个祝福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祝福，福音教会的祝福。阿门。神祝福大家。阿门。